张讲师您好。
早上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感谢讲师您从上一集开始呢就为我们讲了九德哦，讲师您为我们解释这个九德，好像也让我们找到了这个练习的支点哦。那上一集呢您跟我们讲宽而利，那么今天不知道讲师您要教导我们的是哪一种德性呢？
好的，这个九德啊可以说是一个人他明不明理啊、哦、
嗯，
就是从这个九德上面啊来评量的。那我们教小孩也是希望把他教的明理，对不对？
对，
首先父母要明理啦、嗯、这个父母没有九德怎么教小孩九德这个老师没有九德怎么教小孩九德，
是讲师你说的是
对不对？
对、
哦、所以父母呢先把这个九德啊、嗯、先把它玩味道很熟悉、哦、
是，
然后在教小孩的过程啊，我们教他一个东西就要开始避开这个东西所产生的弊端了、啊，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讲，我们跟小孩子讲说不可以撒谎哦，要有信用，对不对？这个凡事呢一定要诚实，
是
好哦。我们这样子教他就凡事呢都讲信用，那他答应了同学的一个事情，同学有一天跟他说今天下午我们下课我们去打谁，好，你是不是哥们，答不答应？
我是哥们、
他就答应了，
我答应
他答应了答应了可不可以改变呢？你就说要守信的话那就不能改变
了、
啊、嗯，对不 对？那什么时候要守信，到底什么时候其实不必守信，哎，你要一并教他呀，
对，
他才会明理呀、啊、
是，
对不对？
是，
那你要教他说哦这个不可以说谎，那有的时候是必须要说谎啊对不对？这个比如说同学做了一件什么什么事情啊，哦，不方便说出他的缺点啊，老师或者是别人问说是不是这样，有没有这个事啊，哎，你顾左右而言他不要说，对不对、哦、这不是等于在说谎吗、哦、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必须诚实，什么时候可以说谎，这个要教他呀，
教他他会了他就会是明理的小孩，
对，他就会成为明理不然就会、啊、虽然是乖乖的、
嗯、
但是很死板，
是、
这个很多人就说哎呦张讲师你这怪怪的，怎么说可以撒谎呢，我没听过这种事情，对啊，你就是没听过这种事情所以教出来的小孩就笨笨的乖乖的，
是，
对，
是、
哎、你看看这个一个治理国家的人啊，有很多事啊他就不能明讲，他一个明讲百姓就动荡，对不对？
对、
啊、他明明股市快崩盘了，对不对？他说这个非常稳定一切都如常，哎，这是说谎啊，
他说谎了
但是百姓这样才安心啊但是如果你风吹草动就说各位百姓请注意，我们现在的银行有问题、哦、有非常大的风险你虽然是很老实啊，明天国家就被你搞垮了，
对，
所以有的时候要不要说谎、欸、有的时候要说谎、
嗯、
什么时候不能说谎就千万不要说谎，
对啊，所以讲是我们大人扪心自问一下，我们自己好像不是很明理的人哦，搞不清楚、
啊、该诚实没有诚实、
啊、
该说谎没有说谎啊你看这个是不是很麻烦，
是啊，所以要请讲是这样、哦、像上次您跟我们讲的宽而利，回去就在揣摩啊，
是，
这个时候应该是宽和啊，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我还是揣摩不太到位，讲是这真的是需要练习，
这个就是要慢慢练习，但是首先就是你要先知道说有这个道理，
是、
嗯、有这个道理之后呢你就不会这个畏首畏尾动辄得咎、
嗯、
啊，听说要宽大嘛，哎，现在跟他计较这个好像是不够宽大嘛你就畏首畏尾啦，对不 对，
对， 对，
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计较到底啊，
嗯，
什么时候是完全可以让给他啦，
是，
什么时候是一寸不让，
是，
对不对？
是，而且讲我还有感觉到说在每一个那个机会就是当机立断的那个机会要去选择说我到底这个时候要选择用宽还是用力，好像每个机会点出来的时候我都要再去想一下，
嗯，
到底用什么样的态度才 是
这个，如果平常的时候有跟小孩子有充分的沟通、嗯、对不对？
是、
哦，没事就是会聊起这些事情，那生活中报纸上、嗯、电视上每天都有不断的题材，
对，
那这个题材我们就可以拿出来跟小孩讨论，
是是，
对不对？
是，对对对，
那他就会进步了嘛，
嗯，
好，今天我们讲九德的第二德啊，
第二德柔而立，
柔而立，这个柔啊就是处事温和啦、嗯、就是柔和、哦、
是，
而立这个立是站立的立，跟前面宽而立的立是不一样的，
是，
一个人处事态度虽然是柔和，可是呢他又有坚强的意志啊，足以建立事业，足以使一个事情啊成功，
是、
哦、就叫做柔而立啊。那为什么要讲柔而立啊？就是这个温和柔和的人哦，常常态度就会变得过分软弱，凡事都是随和的人的、啊。那他以为颜色要和颜悦色啦，说话要慢慢说啦，走路要慢慢走啦，有没有？比如说教小孩啊，说一次不行，说十次啦，说十次不行，说百次啦，反正哦，要柔柔和和，慢慢的说。
是。
那这种人，他是以柔和为德啊，为柔而柔啊。为什么他以为这种柔的态度才是有德性的人？好，所以他就会去巧做这种柔和的德性。那所以这种人他永远不敢跟人有坚持的抵触，他不敢的。但是世界上有些事情是必须坚持的、
嗯、
好，有些情况是必须跟人抵触的，
是
他是不会的，永远都柔弱。那好了，那碰到这种柔的人，硬的人就赢过你啦，
是
就可以达到他的目的啦。
那
最后这种人久了就变成畏畏缩缩啦，或者是没主见啦、嗯、啊，凡事随和的人就变成随波逐流啦。好、
嗯、
那在《论语》里面呢，就是所谓的那种善柔，好、哦，有直有量有多闻，是义者三友嘛，对不对？有偏僻，有偏佞，有善柔。善柔善跟柔本来这两个字是好字啊，像乡愿一乡里面都认为他是好人，那本来是好字，但是你为了柔而柔，为了善而善，就变成什么呀？演戏一样的啦。
嗯，
所以有善柔，哎，本有善善柔柔的，该跟你这个坚持他不坚持，该跟你争见不争见，该跟你威严他不敢威严啊，永远都随和着你。各位，你身旁如果有这种朋友，永远随和着你，赶快把他踢掉。
是损友，
这叫做损友，这是三个损友之内有善柔哦，还有那种巧言令色的，很会说话满足你，表情很好，很温和，对不对？好、哦，甚至孔子说“德之贼，相怨也”，都是这种以柔弱为德的人呐、啊，但是却不能够建立半点事情，不能够这个创业垂统，好、哦。嗯，不能够引导人往更好的方向，
就是我们刻意的要以柔为德性。
对，因为书本上都告诉我们要柔和嘛， 对不对？
嗯，
什么德性都是好德性，这些好德性啊，如果不恰到好处，超过了，都会变成反效果。
是，
当有反效果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让我们的小孩误以为现在告诉他的就是最好最好。好，比如说温良恭俭让好了，温和的人、善良的人、恭敬的人、节俭的人、会退让的人，温良恭俭让应该够好了吧？
很好。
温良恭俭让，如果你一直以为温和，一直退让，他就会像马英九那样了。那个就是温良恭俭让的代表了，不足以立事，立不起来。在群魔乱舞的过程里面，他没有办法建立一个拨乱反正的效果，哎、欸，他就做不出来，最后他被淹没了。
就是因为他少了力吗？
对，都立不起来嘛，
立不起来，
柔是柔啦，凉也是凉了啦，温也是温了啦，立不起事情来嘛，
嗯，
对不对？那这种人一个人生活是可以，如果要带领大多数的人呐、啊，
是，
那怎么行呢？
是，
那就不行了，就是说没有魄力嘛。所以只有温柔不能称为是德。一个温柔当然是好事，但是该坚持的时候，你必须舍弃温和，改用严肃坚持的态度，这样能够刚柔相济，才会成为一个德。对，所以我们要告诉小孩子说啊，要温温和和的啊。那你要告诉他什么时候要改变这个态度，哎，这个要顺便教他哦。
是。
哎，啊、不然的话呢，他就会被误导啦。
是。
我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小影片呢，就是有一个小孩在便利商店里面当店员。个子高大胖胖的，力气也很大，结果呢从这个店门口呢就跑进来一个人，他要抢劫，并且拿着一把刀哦，挥来挥去的，然后呢架着他的脖子，只是像喝醉酒一样。那个进来的人个子并不大，但是这个店员个子很高，可是这个店员很温和。
嗯，
后来这个挥刀的人呢就把刀子呢从他的背上砍一刀，他这个人因为很胖很壮，可能肉很多啊，事情也不大，就他也没有回首，他也没有夺刀，还在跟他温温和和的，很乖巧的在那边跟他讲话。那个人呢又砍他一刀，从脖子砍下去，人就倒下来。哦
啊、
我想这个小孩就是说从小到大都是温和了，说人不应该打架，但是什么时候可以打架，哎，这个父母要不要教？
嗯，
像这个时候不能打架，什么时候能打架？
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应该可以反击，不晓得。
对啊，你什么时候可以动手动脚、嗯、你没有教他，
对，
你只是教他不能动手动脚，他的刀子都已经砍在你身上了，已经一刀了、嗯、你这个时候你也不逃，还在摆温和， 这个温和可以称为德吗？
不行，
没有，这个温和损他一条命，那怎么叫做德呢？对不对？德者生也啊，你要教一个小孩没有把他教活，你把他教乖了，乖有时候跟笨是同义词啊，乖没有用，
是
要教明理，
是
好，所以德要能够立啊，比如说这个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舜，他侍奉他的父亲啊，百依百顺哦，但是他的父亲一直要害死他、哦、他的弟弟也要一直害死他、哦、我们就举个例吧，比如说驯兽师，那个老虎是很威武的、啊、
很凶猛，
那你对他你要柔柔的、啊、因为你硬碰硬你只会把他的力气把他的暴怒之气惹出来、啊、你对他是温温柔柔的，就不让他有发怒的这个机会，可是他却有办法把这个兽教得百依百顺，那不就是方法了吗？不是柔而能够立吗、
嗯、
对不对？而柔而不是跟着他走啊，虽然是柔，但是我们有坚强的意志在这里面不断的正在教育他，可这个顺对他的父亲是很孝顺很柔，但是都没有让他的父亲得逞，好，并且呢你可以从一些事情上面看到他有独立见解，他能够这个把事情做好，比如说他这个不告而娶啊，好，这尧呢要把他两个女儿嫁给他吗？
是，
他说那我一定要回去告诉我的父亲啊，但是舜这么孝顺怎么没有告诉父亲？尧说对，且慢且慢，你要告诉父亲的话你就娶不了啦。那舜就说那娶不了就娶不了嘛，那不娶就算了嘛，我怎么能够说哎，瞒着我的父亲娶了媳妇啊，这是多不孝的事情嘛、
嗯、
他说哎哎哎，且慢且慢啊，要说且慢且慢，你想想看啊，你如果跟你的父亲讲，你的父亲是叫天天害死你的人，他肯定是不会让你娶的，他不让你娶呢你就没老婆，你没老婆呢你就断了后了，你断了后呢不孝有善无后为大，对不对？
嗯，
说最不孝的事情哎，不是表面上听不听话的问题而已、哦、最大的不孝是什么呢？断了香烟，那你今天告诉他就断香烟，你不告诉他就不用断香烟，就被他骂两顿，对不 对？生气两天也就没了嘛。
是，
那你说那怎么办？那别人说我这个不孝顺，哎呀，这别人说我不孝顺有什么关系？那他们误会他们的，我的能够延续香烟最重要，对不对、啊、如果我的父亲反对我，结果呢断了我们家的香烟，那这个罪过最后谁要担呢？哎，他的父亲要担。
是，
所以他最后呢哎，就真的不告而娶了。可是他是多孝顺的人呢，哎，直接娶老婆了，没跟他的父亲讲，生米煮成熟饭了，回去说我已经娶老婆了，已经都举行过婚礼了。
那我们现在不能这样说。
哎，我们就以这个例子来说、嗯、有些时候父母的反对 有些时候是很没理的。
嗯，
哎，但是他这么做就是说让他的父亲气两天而已。
是、
啊、气两天这个事情、哦、也没多大了不起，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天天在气的嘛。
是，
不差这一件事情。
是，
对不对？
是
好啊，当然、哦、如果你父亲身体很不好哦，病危状态，千万不要再气他哦，这个是不一样的哦。
嗯、
好 ，OK， 所以这个大顺，我们举个例子啦，就是说他事父至柔，而事事都能够自立。你看他后来尧把天下让他去统领，治理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呐、啊，对不对？
是，
所以柔啊，柔归柔，不能做一个没有魄力、没有主见的人呐、
啊。是，
好，那我们再举一个反向的例子，比如说现代的人的这种教育。现在的教育，父母对小孩的教育很柔吧？
很柔，
一点都不敢跟他说大话，不敢跟他说硬话，对不对？
嗯、
啊，一点不敢违逆他的意思，都以小孩子为小皇帝，对不对？
爱的教育。
那个小孩不论怎么样闹，怎么样闹，父母总是这样啊，慢条斯理的啊，轻声细语的，够爱小孩了吧？
对。
但是你这个柔呢，并无法让这个小孩适应社会，对不对？你无法让小孩知道社会的实际情况，你养成他的骄纵的个性，你让你的小孩出去的时候这边碰壁那边碰壁，他就发现哇，我的父母害了我、
嗯、
他完全没有让我适应状况，
是
嘿，他好像关在象牙塔里面，他就不敢去接触社会，他把房门关起来，他当宅男宅女，他变啃老族，这谁害的啊？
父母的错，
这个楼这个字给害了，
是
该刚的时候要不要刚一下啊？不能只有柔了，这个柔要能够立事，能够把事情建立起来，能够让事情往更健康、更有益处的方向走，这个柔才有意义、啊、
嗯，
对不对？那么在这个《论语》里面、啊、有一小段、啊可以来作为参考、啊、《论语》里面的这一段是有子曰、啊、有子就是有若， 有若说啊，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哦、说这个礼啊它有很大的用处。那礼呢是以什么为最可贵呢？和为贵，就是礼呢主要是要让我们的社会更和谐，是这一点呢最可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说先王创造这个礼啊就是这个能够让社会更和谐啊，这一点最值得称道。这个和这个字啊最为可贵，各位，和这个字也就是我们说楼而立的这个楼啊，是一样的意思。小大由之，说任何大大小小的事情，大大小小的礼节的设计就是为了要达到这个和的目的，说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义不可行也。诶，这后面这句很重要，他说有所不行，他说虽然是礼是以和为贵啊，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和却不可行，这个和呢有些情况呢是例外，是不值得称道，和也不能和过度。比如说知和而和，什么叫知和而和啊？就说我知道和气的样子最能够给人家好印象，我知道呢我表现得非常和气的样子呢让人家觉得我很有德性，所以我就去照做的呢更和善更柔和的样子给大家看，所以不论到哪里呢我总是一副和和气气的样子，
是为了逢迎人家。
其实说实在话内心就是逢迎、
嗯、
所以有所不行，说有些情况是行不通的，虽然和是很可贵，有些情况和是行不通的，哪一种情况？知和而和。但是我们如果知柔而柔呢，那就更糟糕了，那就有点娘娘腔了、
哦、
对不对？
是
一个大男人搞得娘娘腔腔的、哦、这就是知和而和，知柔而柔，知宽而宽，都是病了，
也不行，
对不对？
嗯，
他说不以礼节之义不可行也。什么不以礼节之？要怎么样以礼节之？说当礼而礼，礼如果过多了，礼过多了而还在和，就是以和来谄媚人嘛，对不对？
对，
不超过这个才行的，和要和在这个节度上、哦、所以不要每个人把礼貌做得像外交官一样啊，那个很讨厌、哦、
是
礼貌都很周到，可是内在呢却充满了诡诈的心思，内心各怀鬼胎，礼节是一流的，所以内外变成背离啊，这个就是人家所说的异习嘛，那就等于教人家虚伪了嘛，对不对？所以道德经有一句话讲说什么，他说啊，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说如果你没有发自内心、啊、你只是在外面巧施这个礼、啊、来赢得人家认为你很有德性，这叫做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你的忠信你的内心的本质已经少到了最极点了、啊、这是整个祸乱的开始、啊、这个就是知和而和不可行的地方。所以他说礼之用和为贵，哎，这个以和为贵，但是有所不行，还是有一个例外情况是不可行的、哦、如果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义不可行也，这也是行不通的、哦、那知和而和、啊、就变成什么善柔，变成什么巧言令色，
是
变成相悦，
是
所以柔要能够立，柔要能够得到长远，让一个人的品格心性能够得到自立，能够建立，对工业也能够建立，对事业能够建立，对人能够有真正的好处，不是在表现一个外表很柔和，以柔为德，以柔不足以成为德，柔而立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德性、嗯、
是柔而立。那讲师我可不可以请教，就说柔，假设我们是不是讲的是态度温柔而坚定可以叫做柔而立吗？
这个因势利导，
嗯，
就是所谓的柔嘛、哦、
是
不直接的抵触，
是、
哦、和颜悦色，
是
这都可以算是柔嘛，
是
这个如果一点点事情就跟对方对抗硬碰硬、
嗯哦、
那硬碰硬当然就会有一部分损伤了嘛，
是
那我们常常说一个拳头如果打在石头上当然手会很痛啊，但如果打在这个海绵上哎，就不会受伤了嘛，对不对？
是
那所以我们劝人家说待人处事呢，当然要柔和，柔和是给予人家的一种善意，主要是这样、嗯、不是知柔而柔，
不是
知柔，不是知和而和、
嗯、
而是内心是怀着说哦，原来他现在有一种误会，我站在他的立场想想，我们不必跟他生气，我们呢慢慢的跟他说明，和颜悦色的说明、这个就是柔，这个也是和、哦、这是好事、嗯、不是坏事，
是是，
但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是为了要让这个事情呢能够更好，让这个教育呢、嗯、能够更正确，让小孩子呢能够更明理，
是，
所以我们有时候用这个方式，但是你不能一辈子以柔为德，一定到最后呢就变成没有主见，变成是一个很好欺负的对象，畏畏缩缩，随波逐流。
是，
就是这个怎么判断，你虽然是柔，但是该要你来做中流砥柱力挽狂澜的时候，你到底能不能站得出来？你那时候如果依然畏畏缩缩，那你是完全误解了柔而立的意思。
是，所以我们真的是为柔而柔的话，知柔而柔，那个感觉上又是一个表面功夫的感觉，我做的就只是外表，我要怎么样去把它做到是柔和的，让人家觉得舒服的。
所以古人教一个人，他是把他教的这个很灵活啊，很灵活，就是他一变化很快，柔是常态是对的，
柔是常态。
那我什么时候要刚呢？该刚的机会来了，啪一下拍桌子都有可能的、
是，
该刚的时候就会很刚，该硬的时候会很硬，该柔的时候，常态上是要柔。但是事情已经转变了，这个时候没有刚是不行的。那你还柔吗？
对，
有些情况是不能柔的。
就像刚刚讲是您举的那个例子，在那个就是刚刚那位年轻人，如果已经有人拿着刀抵着他了。常态当然他没有拿这个刀、我们当然就要是和颜悦色的、
刚就要刚了，旁边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可以砸的，全部都要
砸
上去了、你要教小孩要把他教这样，就是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压制他，让他成就了他的杀人罪，第一个损伤你的性命，父母心疼，第二个他杀人他一辈子也毁了，
是，
所以你那个楼害了两个人，真的，那看那个影片是很心痛，就是好人一个，你的块头长这么大，老天长这么大块头给你，你不是浪费了吗？对不对？
是，
你块头这么大，你有能力压制他，你的旁边东西这么多，你有能力呢可以做一时的防御。为什么你就温温柔柔的在那边看着他？甚至于那个情况是，对方的刀子挥下来，他连抵抗都没有，一刀已经劈在他的肩上，你劈在他肩上，他还站在那里还没事哦？为什么？因为他的肉很厚啊。
是，
好、第二刀劈在脖子上，人就倒下，是不是损两条命？另外一个人生命也毁了。
所以讲师，你说这是害了两个人，
就害了两个人呢、你即使是强力的去阻挡他，即使是到时候法官说，哎，你怎么折断他的腿，对不对？也可能判你判拘役，判官十个月，这都无所谓了。为什么？因为跟生命的价值来比，这些都叫做无所谓了。
是，
这要教明白啊。
对，那讲师还有一点点时间哦，您教教我们，比如说你刚刚在讲，的确我觉得顺真的很不简单哦，那个爸爸对他那么的不好，一直要害他，可是他对爸爸是一直都是温柔的态度，可是他该坚定的时候，他也不要让爸爸真的把顺给害死。对，
他该逃的时候他会逃，他该防备他有先布好防备。对
对，
这个很重要啊，
很重要。对，那这样子我们怎么样去教育我的小孩可以能够具备柔，然后什么时候他就知道自己要立呢？
各位，像我们刚刚这样讲，就是一个大原则。
是，
但是生活上是有很多变化的。
对，
那什么是好的教育题材呢？我觉得新闻媒体啊，电视媒体就是个好题材。对不对？你随时，哎，今天有一个什么新闻，
是，
来，我们就拿下来跟小孩子讨论。
是，
好，
是
你看看这样的人的一个个性，长远来说将会是好还是坏？将会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应该是怎么样的个性，什么态度会更好。那有些情况我们可以抓到一些，就是他不懂得权变，所以他受了伤害，那我们可以拿出来做教育啊，跟小孩子讨论，像这样情况我们应该其实可以怎么做。
对，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尤其是小学或者是国中生，应该他们会比较搞不清楚的是说，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跟爸爸妈妈说实话，或者什么时候我可以说谎话。这个可能，
当然你这样讲，爸爸妈妈当然都希望小孩都都说实话，但实际上你要了解，我们的小孩常常对父母说谎。
你、不要这样说，我自己国小国中，我觉得我也自己会跟爸爸妈妈说谎。
各位扪心自问嘛，你对家长说谎的机会，那不是多得不得了吗？
对啊，对啊。
但我们不鼓励小孩说谎。但是如果这个小谎能够让家庭更圆满，
是，
好、
是。
那这个小孩子明明今天就想去逛街他就跟我们说他去图书馆这个无伤大雅啦。好
无伤大雅，那我爸爸妈妈知道了，我要跟我的小孩说，哎，其实我知道你是跑去逛街。
但是我们自己做父母也要做一个明理的父母呢。当然我们不能让小孩每天逛街，但是偶尔逛街这也是应该的啦。现在这个社会你能够把他给宅在家里宅多久，那是不可能成功的啦。
对，
对不对？那你说你都不让你的小孩玩一下手机玩一下电脑，现在根本做不到啦。
对，
所以你要明理，你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是
最好让你的小孩知道说你其实是蛮明理的，但是你是有原则的。那小孩子什么事情是 愿意告诉你，可以告诉你。
是。
好、哦，我想这个是比较明理的方式啦。
是是是，谢谢哦，谢谢讲师，你又跟我们讲了，不是只有温柔就好。跟人家讲话平常轻声细语那是应该的，但是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坚持，或者是说我们要有主见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立得起来。
对啊，要能够站得出来啊。比如说这个局面明明你应该要仗义直言，对不对？
嗯，要站得出来，
要慷慨激昂，结果你还在那边柔柔弱弱的，哎，还在说、嗯、大家不要吵啊，我们要以和为贵啊，你这个建立不了事情。
是是，谢谢谢谢讲师您今天的空中讲授。